比，而且呢，这戒性呢，它是成佛的根本，是一种真的根本。那么佛最初开始就开始两种的根本，一种是真的根本，是成佛的根本；一种是妄的根本，就是那么是着众生的根本。那么佛的目的呢，就希望你开悟这个戒性，一真之理是成佛的根本，说如也未悟。那么你到了现在呢，仍然不能够了悟这一种道理，并且呢，还将佛所说这个戒性，那么暂然常住，那个是这个性非神嘛，别释放戒，把他的疑惑呀，为这个同意这个外道这个自然相同，所以叫做合为自然。你迷惑如来所说这个戒性，别以释放性非神灭，把他的迷惑呀，同意这个外道的自然。那么这个的的确确的佛呀，有一种暂避合持的这个性质，也就是说你辜负了这个如来啊，这个一片的婆心，那么种种的开示真实的告汝啊，不但这辜负于佛呀，也辜负你自己，所以就是合为自然了。那么这个上边佛也就是带着合持性合持之后，下边呢才真实的来接问他，这是阿难又直呼了一声阿难，啊，就直呼其名字，若彼自然自习真名有自然体呀。就假使你阿难说是我给你发明这个一切众生本有这个戒性，那么他是暂然常住，性非生灭，那么你认为他必定，啊，就好像外道所说那个真我别释放戒。是有一个自然之体的话，若彼自然，若必定戒性是随自然的话，那你阿难呢，应当呀仔细的来分明分明，也就是甄别分明。这个甄呢，就是这个啊，详细的分别，就甄别分明，有一个戒性的自然之体，而且呢，你能够把这个戒性自然之体指出来告诉别人，那么这个方可以说有一个自然之体。那么这就是也就是说明，既然你说是把这个戒性制造为自然，应该有一个这个这个真面，就是真别分明，决定有一个自然之体能够指示一人，告诉人这是这戒性是属于非自然里有的，不是因缘而生的。如且观此妙明戒中，以何为智？那么你阿难，这姑且来讲吧。那么你现在呀，再来这个观察观察这个妙明戒中，这个戒呢，就是指的戒性；妙明就是指的这个戒性这个功能，它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理论。那么它有这个普照万法的这个功能，所以你能够你观察观察你这个戒性，那么这个也是代望学经的一个戒经，妙明戒性之中，以何为智？究竟呀，以哪一个为戒性的自然之体？你可以把它表达出来，可以把它表示出来，指示一人。那么下边呢，就正是啊，拿这个，因为这个戒性它是属于冷戒，那么必定有所戒之紧。那么所戒之紧呢，因为有所戒之紧，才能够学冷戒之圣。假设没有戒所戒之紧呢，这个冷戒之圣呢就没有办法能够把它表达出来，能够把它学发出来。所以以下呢，就假借这个所戒之紧来这个说明这个戒性啊，它不是非自然的。那么此戒这下边根据这个四种的意义啊来写了这个指出，然后呢才来破除。 那么下边呢，正是写戒的这个四种这个义理，假借这四种所戒之紧，来说明这个戒性不是自然。说此戒，假使说你恶难的这个戒性，为佛以名为智，为佛呀、啊，那么所以那么你这个所戒这个光明之相呀、啊，而为你恶难这个戒性自然之体。或者呢，以这个和暗之相而为你恶难这个戒性自然之体，或者以这个虚空以外的虚空而为你恶难这个戒性自然之体，或者以这个色相就不同，好像有我说诸葛，以这个色相不同之相为你恶难自然之体。那么拿这个四种之相呀，就是代表世界一切所有之境。这个虚空就是表达这个同感的意思，下面这个色就是表达一切万法，任何一切任何一物呢，它都是有这个障碍性，就好像桌子板凳，除了虚空是属于这个统的无碍之外，那么其余的一切万法呢，它都有它这个体性，凡事尤其体质呢，它都是有些障碍，都是属于这个主是不同之相。那么这个实呢，就包括一切万法，上面的空呢，就包含虚空。那么在这个所见的万物以及这个所见的虚空，如果有这个明相，有这个光明之相呢，就可以把这个万物啊显发出来。如果没有这个光明之相呢，那么就只是一片黑暗，就不能够把这个万法显出来。所以在这个万物以这个虚空是假借这个明暗而显发而不显发，所以以这四种所见之境呢，就包含世界所有一切的万法都包含在其中。那么以这四种所见之境来显发我们这个能戒的这个戒性，所以这四种呢包含所有。那么其中呢，也就是简单的说明呢，也就是能戒的戒性以及所戒之境。那么用这个所戒之境来显发这个能戒的戒性，究竟还是以哪一种而为这个戒性自然之体？那么这上边呢，正是把这四种啊是所戒之境建立出来，然后在下边呢，才正式破除它这个戒性是属于这个不属于因由，不属于野生，而是属于自然而有的。所以下边正是破除它这个自然而有的戒性。若难然明为智，应不戒暗；然复以空为智体者，应不戒色。那么这还是拿这四种相来破除它啊。是然明为智，假使说你是运用这个或者热圆等光，有这三种这个光明之相，那么为你恶难这个戒性之体。这光明之相呢是属于外境，那么戒性呢是属于内这个内心那个能戒的戒性。这里说，假使说你这个内心之中这个能戒的戒性是假借外相这个日月灯光这个光明之相为你恶难这个戒性自然之体的话，那么既然戒性以光明之相为自然之体，可是明暗它是互相对待的，明来就暗去，暗去就明来。那么假设这个黑暗之相现前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戒性应该随顺这个光明之体呢，不变之体呀、而免去。为什么呢？这个自然它是不变的，不随缘的，因缘呢是随缘的，随缘而生，随缘而灭，自然呢是不随缘生灭，所以它是不变的。假设说你这个戒性随这个光明之相，这个黑暗的相现前， 所以这个光明之相呀是不变，那么明相灭，那么你这个戒心也一同灭去。假使这个你这个戒心不随这个光明之相而灭，还可以戒到黑暗的话，那就表示你这个戒心呢，绝对不是由这个光明之相而转为这个戒心自然之体。那么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说，假使这个戒心以这个光明之相而为这个戒心自然之体的话，那么这个黑暗之相现起来，那么戒心以随光明之相而灭去，应当不能够再见到这个黑暗的相状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以明相为体，为自体呀、啊。为自然之体呀、啊，明相灭，戒心一定应灭。那么，既然随明相一灭，怎么能够再见到这个黑暗之相状呢？那么，现今既然能够见暗，又能够见明，这就表达你的戒心之体是不变，随明随暗，随明相而见明相，随暗相而见暗相。那么明暗有生有灭，那么你的戒性呢，从来没有生灭。那么这只是一种非语言的功能，绝不是随明相为你自然之体。所以说，然明为智，应不戒暗。那么下边呢，然复以空为智，应不是戒实。假使说你这个戒性，以这个虚，以外边这个虚空所见之相而为你额乃这个内心能见这个戒性之体的话，那么空实呢也是一样呀，是这个彼此啊互侵互断，空来则实去，实来则空去。那么戒性既然以虚空为自然之体，那么实相现起，好像这一堵墙现起来，这个桌子现起来，看不过去。那么我们这个戒性应该随虚空之相、统的之相而灭。既然随统的之相而灭，那么实相现起应该不能够再见到这个实相才对。假使能够见到实相，那绝对了解你这个戒性不是以虚空而为自然之体。所以说，乃至诸万等相以为智者，这一名相戒性断灭，因何皆明呢？这个乃至是超了之事啊。下面这个然明为智，应不皆暗。反过来呢，然以暗为智，应不皆明，这也是这个超了的事啊。以空为智，应不皆实。那么以实为智呢，应不皆空。所以这个下面就乃至两者超了，超了这个色，以这个暗相。所以下面叫乃至，乃至这个主暗明相不是自然之体，暗相呢也不是自然之体，通相不是自然之体，那么色相也不是你额难这个戒性的自然之体，所以叫做乃至。那么这个只是翻一个个解释理论呢是一样的啊，就是乃至主暗等相以为自体，以为你额难这个戒性这个自体者，自然之体者，那么是者以这个明相现前之时，或者这个色相现前之时，那么你这个戒性呢，应该随这个空相、随这个暗相而灭去了。明相现前，虚空通相现前，那么戒性已经断灭了。戒性既然断灭，因何还能够见到明相？因何还能够见到虚空之通相呢？所以这个何以故？而为这个，既然这个戒性以这个暗相，以这个色相而为自然之体，那么明相现前，这个通相现前，应该随之而灭。灭则不能够再见一明，再见一这个通了。那么由此呢，也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戒性呀，只是随这个明暗同时之语，所以明来借明，暗来借暗，同来借同，色来借色，借性根本没有借性之体根本没有这个变的理由。假是随之而变，那么 笔来则不能借尺，尺来则不能借笔了。但是呢，借心有这个随缘的功能，这个随缘功能怎么叫随缘功能？就是暗来则借暗，明来则借明，色来则借色，同来则借同，有这个随缘的功能，其体则不变。那么假使说我们这个戒性是以自然为体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佛呀已经用这个外边这个明暗同时事相呀，已经把这个这个自然这个肢体这个理论呢，已经是解释得很清楚。那么阿难尊者呢，也就不会呀再说明我们这个戒性之体呢，它是自然了的，是非自然而生的。所以这个罗毅大师上，罗毅大师这一段这个注解方面说，那么这一段可呢，正是呀，这个从重点呀说明这个不变之戒性，即这个具全体呢而是随缘，但是在这个四相随缘之中呢，除了这个明暗时空之外呢，别无这个戒性的字体可得。可是假设你要在这个明暗实相之中求戒性之体了不可得，可是你要是离开这个明暗色空之相呢，那么另外求一个戒性之体呢，那更是不能可得。所以这个戒性在明暗色空之中啊，是这个离一切相，是即一切法，是理即理非，是即非是。那么所以这个罗毅大师也讲这话，和那个外道所记这个明谛啊，以明谛呢是以这个顽孔和暗而为自体，所记这个神我呢是以这个虚空广明而为自体。那么这个如来所说这个戒性，你要说是自然的话，那才是不伦不类之圣。那么加上罗毅这大师这一段注解呢，那个这个理论呢是更加是容易了解了啊。阿难也，彼此妙界性非自然，我今发明是因缘生，心有未明，只信如来是以因何合因缘性。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课，对事的结因缘。那么在这个第一课呢，对这个外道的自然对外道说这个解这个自说明这个戒性而不是自然。那么这一课呢，正是相对于如来过去所说这个因缘的教法，因缘教法是属于这个四学之，是属于虚谛，属于这个世界法。那么这个四学之谛呢，在这个藏教之中啊，就已经说明这个四虚之体，它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也不是共生，也不是无因生，是属于世界之法，是属于正因缘生。拿这个正因缘性破除外道这个自然。可是阿难尊者呢，他又怀疑楞严经以这个过去所说因缘教不符，所以这一刻呢，世尊呀，正是啊，相对于这个因缘之教法，拿这个四谛之法来解别这个因缘呢，解别这个戒性呢，不是这个因缘所生，也不属于因，也不属于缘，戒性不是因缘所生，不是因缘所有的。那么这一课呢，又分为两课，除转记而破持。那么现在刚才所念的这一课呢，正是属于第一课，叫做转记。为什么转记呢？转即辗转，辗转的这个之记。为什么阿难尊者要辗转之记呢？因为他在前边这一段，佛把这个说明这个见性呀，不是自然而有的。既然不是自然而有，那就绝对是因缘而生了。这是一部反复众生呀，这个反复众生呢，这一种这个凡情所记这个难灭之事， 因为反复呢，他离不开这个是非有无因缘自然，不是自然一定就是因缘，不是因缘一定就是自然，不是是就是非，不是非就是是。所以他听到如来所说这个戒性不是自然而有，那么既然不是自然而有，那绝对是因缘而生的了。所以他就转机戒性是以因缘而生。那么下一课呢，如来破此，就是破除阿难尊者执着戒性以因缘而有，何其他这个所建立这个理论呢是虚妄，所以叫做是破持啊。那么现在呢是属于这个第一课转机。那么这个如来啊所说这个世界诸法皆是因缘和合而生，为什么佛在过去要说这一种因缘的教法呢？说这一种因缘的教法目的呀、啊，就是破除这个外道这个自然的执着。因为要破除外道自然的执着，所以说这个因缘的教法而不是自然。也就是说，世界一切诸法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不是共生，不是无因生，也不是邪因缘生，是世界正因缘以正实的因缘和合呀而生一切诸法。那么这是过去如来所说这个因缘的教法，这是属于藏教之中所含这个理论，也就是破除外道这个这个自然生一切法，一切法都是由自然而生的啊、嗯。你就好像这个外道啊，他说一切法都是属于自然的，怎么叫做自然而有的呢？那么在这个华野树朝那个清凉国师啊，他把这个这个外道自然啊，这个有几句话他就说出来。因为这个无因论师啊，他执着一切世界一切万物都是无因无缘，是自然而生的，也是自然而灭。既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灭，所以既然没有因，是没有缘。也没有因，也就没有果报了。所以这个自然的外道呢，它是把无因果，而且呢，它也不离这个修正，不需要修行，也不需要正果。为什么呢？修也没有用，一切法都是自然嘛，自然而有的嘛。那么你修有什么用呢？所以佛才用这个因缘教法而破除他这个自然生能生一切万物，就是拔无因果。所以如来说，我所说因缘之教呀，不同外道之境界。所以那个外道呢，他又说了有十几句子，就是说水退河海堆山峪，水消荆棘化鸟兽，一切无有能生者，是故我说为自然。所以他这个是八无因果。那么这四句话怎么解怎么讲呢？就是水退河海堆祥堆山峪，你就说好像这个大海，这个大长江大河，那么什么人是开的来开辟这个大海呢？你就好像那个高山啊，那个高山什么人来堆这个高山，堆得这么高呢？所以叫水开河海堆山峪，谁小荆棘化鸟兽，谁把那个荆棘啊那么结，你看那个荆棘那个吉利那么结，哪个去学着它那么结呢？你看那个鸟儿啊，还有那个走兽啊，它那个身上有种种这个花纹，哪个去这个来彩化它的呢？所以他说一切都是随自然而生的，所以他说是记得自然，既然自然而有呢，也不需要有因，也不需要有果了，所以他是八无因果。那么如来说这个因缘教法，那么这个因缘教法就是说明这个十二因缘啊，在这个如来说这个因缘教法呢，是在那个楞严经中所讲的啊。那么就是说我所说，那么在这个楞严经上呢，也有一首颂子，就是我所为狗所，离诸外道过， 然理也狗说是别有生法者，是这无人论破坏狗说意。那么那个注解都有的啊，我那个原用老汉那个注解都有的啊。那么这个狗说日志呢，就是说明这个十二因缘啊，也叫做十二狗说，叫做取它这个连环不断的意思。你好像这个这个无名也恒，恒也是十也名，是名是也如若，因为有无名，所以才有这个恒。因为有恒，所以才有这个也。无名为因呢，这恒之为果；因这个恒为果，恒为因呢，这个实之为果。所以在那个经中所讲，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么，此灭故彼灭，那个此坏故彼坏啊。所以在这个叫做十二因缘，假是顺生门呢，就是无明也恒，恒也实；假是无明灭之恒灭呢，这是属于这个幻灭门。那么拿这个因缘的教法破坏这个所说这个外道所说这个自然，有的这个因缘呢，因就是情因，缘就是助缘。你就好像这个世界这个五谷的种子。那个万物的生长都是由它的种子为因，或者这个水土啊、太阳这个热度啊，是帮为这个助缘，还有这个人工为助缘，才那个生长一切万法。那么也就可以算是这个生芽、抽枝、开花、结果了。那么万物是如此，那么一切有情众生呢，也是要有因有缘才那个生长。那么一切有情众生，好像我们现在吧，必须要假借我们自己的迷惑所过去所造的业，而且呢，在今生假借这个父母这个助缘，才能够生在这个世界，成就我们这个苦果。你就如同那个三乘的圣人，也必须有这个虚实，那么他这个所种的善根，这个为因，那么再加上如来所说这个教法，就为缘。而且呢，还需要这个三乘圣人他们这个自己的亲自来修因，亲自来证果，方能够啊证得这个三乘的圣果。所以，无论是有情也好，无情也好，凡夫也好，圣人也好，一切诸法呢，就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如来所说这个因缘教法呢，不同外道所说那个自然。这个八无因果，可是阿难尊者呢，他在这个现在听到这个楞严经呢，是因缘自然二种的完全排除，也不要因缘，也不要自然，完全排除。所以阿难尊者才生起这种疑惑了：为什么如来过去所说这个因缘教法，那么这种理论也是特别的殊胜啊？为什么现在把这个因缘之教法也要排除呢？那么这是阿难尊者说怀疑的地方。可是呢，他不晓得这个如来所说这个界性，它是众生啊，人人本具，是个个不无，是本具的这个佛性，本具的这个界性，不是自然而有，也不是因缘而生。所以他在这一段呢，这一点呢是不能够了解，所以他在转记这个因缘啊。而且呢，这个现在这个楞严经啊所说这个义理呢，它是属于这个第一体这个五序轮法，也就是说是归纳在我们这个自心自己一切众生这个本心本性方面。在这个本体方面来讲，那么它是不属于因缘，不属于自然的。那么阿难尊者他从因是归来说其情的呢，就是其情成佛的无上菩提，所以佛才可以说这个不生不灭，以这个不生灭为因缘，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中道第一义体。所以如来在这个前面说明这个如来藏性啊，别十方界性非生灭，是暂然常住。那么这个才是这个才是属于这个 不生灭之真因，然后才能够成就这个不生灭之果报。那么阿难尊者不能够了解这一点道理呢，所以他就疑惑过去如来所说这个音乐之教法啊。那么我们再来呀，修这一段的文啊，不过这个意思呢也应该要了解。阿难也，彼此妙界性非自然，我今发明是音乐声。那么这一段呢，也可以说正是阿难尊者这个转记的地方啊，所以阿难也，也说是假定说是这个我现在我阿难这个妙境界性，那么必定它不是随自然理由的。那么它既然不是随自然理由，那么它的这个性质呢，其性质呢，既然不是自然理由，那么我现在再来发明，那么可能决定是从音乐所生的吧？为什么呢？既然不如来已经把这个界性这个不是自然之理论呢，如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可是呢，我现在再来发明，那么我的界性一定是这个音乐所有的了。为什么呢？这普通一问反复啊，都是这样的执着啊，不是自然就是因缘，那么这正是他这个转机的这个之处。心有未明，知心如来是以因何含因也性。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可能就是可以说就是缓释了请求于佛呀，去说明这个道理。那么这种道理怎么才能够合乎这个音乐升起这个戒性这个道理来呢？音乐升起这个戒性这个义理来呢？所以他还是要知情信闻一如来，那么是以因何这种道理还是对呀，还是不对呢？所以说心有未明，那么我阿难呢，心中啊虽然发明这个我的戒性是随因缘而生，可是我的心中呢仍然不明白这个因缘能够生戒性的这种道理，所以事故必须要还要质问，还要请询，还要知情，还要询问这个如来。示意的这个示意两个字就指泛指是什么意呢？这个是这个戒性走别常住湛然性非生灭等这种道理。那么这种道理因何他怎么能够合乎如来过去所说那个因缘教法，这个戒性是由因缘而生起的呢？所以叫做因何合因缘性，这因怎么能够合乎这个因缘的教法而生起我的戒性，这种道理是怎么样，这种道理呢？我不懂的。那么还是知情于如来。那么这个藕益大师这几句话呀，虽然是这个简单，但是道理啊的确是很讲得很好啊。所以是既非自然，必属于因缘呢，此是同途这个清寂之所不灭，故今还以是因缘啊，是这个属于这个因缘之教的。但佛，那么佛前边已经讲过了，说此界即曰曰是菩提妙境明体，那么界也就是我们这个界性，圆也就是包含了这个明暗时空。界以界曰，曰是菩提妙境明体，是诸佛所证众生本具，怎么能够以这个音乐之教义啊能够相合呢？那么这两句话，这个言语虽然不多，但是这个意义呢，就能够把我们提醒啊。佛也，如也因也，无佛问如啊。如今因界皆生现起，此界为佛因明有界，因暗有界，因空有界，因实有界呢？阿难，然因明有，应不界暗；如因暗有，应不界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实，同一明暗。复至阿难，此界即曰，复至阿难，此界又说也明有界，也暗有界， 也空有见，也是有见的。若呢，然也空有，应不见识；然也实有，应不见空。如是乃至也明也暗，同于空实。那么这一大段呢，正是这个属于这个破除，也就是破除我呢这个执着这个因缘所生的戒心。何止他所说这个由因缘而生起这个戒心这个虚妄，佛也如也因缘是无佛问汝。那么这是这两句话呢，正是这个前边他说这个怀疑所起请的啊，说如也。那么你在上面呢所说这个戒心呢，你所发明这个戒心呢，是属于因缘所升起的，这是暗定恶呢前边所讲的道理，说无佛问汝。那么我以今天呢，重复的再来问一问你吧。如今因戒戒心先起，那么你恶呢这个戒心啊，因戒也就是你恶呢在于今日是因戒，因为这个戒因为这个戒心它能够戒到这个明暗时空之境，那么假借这个明暗时空之境才可以学出你这个戒心来。假使没有明暗时空之境呢，你这个戒心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把它表达出来，能够把它显示出来。所以说如今因戒戒心现起，上面这个因戒呢，就因为戒道是明暗时空戒心，那么你这个戒心呢，才能戒的戒心呢，才能够现起，才能够显现出来，才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此戒，那么这个此戒呢，正是属于这个由外境而学发这个内心这个能戒的戒心。那么此能戒的戒心，可以说此能戒的戒心，为佛是因明有戒，为佛因暗有戒，为佛因空有戒，为佛因实有戒呢？那么此戒正是说明，那么你这个内心这个戒心能戒的戒心啊，那么上面这一段呢，也是佛写这个列出这个四种这个意义来啊。那么先把这个四种意义列出来之后呀，然后在这个下文呢，才能够一一的把它破除啊。那么在这一段之中呢，我们也应该写来把这个因缘两个字啊，写来把它说明一下的啊，怎么叫做因，怎么叫做也。就是说在这个上文呢，这个说明我们戒性呢，它是有这个随缘的这种功能。那么阿难尊者呀，虽然听到佛把这个自然呢已经破除，可是他也转记这个戒心呢是属于这个因缘所生啊。那么这个因呢就是情因，就如同这个种子；缘呢就是助缘，就如同这个水土阳光等。那么在这一段破除之中呢，也就是说先破除他这个因，然后呢再破除他这个缘。这个因就好像这个因在世中而升起的戒心，那么这个缘呢是假借这个外缘而升起的戒心。那么把这先把这种道理啊，就是简便的说一说呢，那么比较文里面就比较好容易懂一点啊。那么此戒为佛因明有戒，就是说那么你这个戒性呢，为佛是随这个内心这个能戒的呢， 为佛还是因为这个外边这个光明之相，这个名相呢也是代表这个日月等这个光明之相，由你惹来这个内心这个这个直接性呢。假使说因为这个光明之相由你惹来这个戒性呢，那么你惹来的戒性呢，就是因为外边这个外边这个光明之相升起那个戒性呢，为之为因。因暗有戒，假使说在因为这个外边这个暗相而能生你惹来这个能戒的戒性，既然以暗相为能生，那么就是以暗相为升起戒性之因。因空有戒，假使说因为外边的虚空，外境的虚空能生离合呢，内心之能戒，那就是以虚空为能生这个戒性之因。因色有戒，假使说因为这个色相而有你惹来的戒心，那么也就是因色相为升起戒性之因呢。那么这是把这个四句啊写给他理出来，然后下边呢，下边才给他一一的破除。所以额难，然因明有是应不戒暗，如因暗有应不戒明。那么这四句呢，咱是相反的来破除啊。那么写来讲前面的两句。那么然因明有，假使说你的戒性因为明相而升起的了。那么见性既然因为日月灯光之明相而升起的，当然就以这个明相而为升起见性之因呢。可是这个光明之相与黑暗之相互侵会相互夺，如果明相灭去，暗相泄起，那么你的见性应该随明相而灭去。如果随明相而灭去呢，那么暗相泄起之时应当不能够再戒以暗相了。如果既然能够戒到暗相，可见你这个戒性并不是随明相而灭去，既不随明相而灭，那绝对不是由明相为生因。所以说然以明有是应不戒暗，假使因为明相而有呢，随明而灭，暗相泄起也不能够再戒到暗相了。如今暗有应不戒明，如果因为这个暗相而有你的戒性，那么就是以暗相为生戒之因，那么暗相灭，戒性一定随之而灭，戒性随之而灭呢，应该不能够再戒到明相了。如是，那么止凡之时，乃至是超然之时，如是呢，就指上面那个然因明有应不戒暗，然因暗有应不戒明，乃至超了这个因空因色同一明暗。那么因空因色呢，也应该这个然因空有应不戒色，然因色有应不戒空，所以这个同一明暗两个字就是比例的而可以指了。就是说假使这个戒性因空外边虚空而有呢，那么就应不能够戒色，假使因为外边的色相而有呢，应不能够戒到这个虚空统的指向了，所以叫做同一明暗。复次额难，此界又复也明有界，也暗有界，也空有界，也实有界呢？那么这也是啊，前边破除这个因而不能生，那么问下边呢破除这个缘，缘呢是为助缘，那么由这个助缘而生起我们这个界性呢，一样理论不能够成就。那么这也是写用这个释义啊而戒成，然后嘛来破除。所以此戒，假使说啊，你这个内心之中啊能戒的这个戒心，为佛是假借这个外语，外语什么呢？就是光明之相为外语，有这个光明之相，那么为助语能够升起你的戒心的话，那就以光明之相为助语才有的是戒心。如果没有这个光明之相为助语呢，那你这个戒心就不能够升起。或者是也暗有戒，也空有戒，也实有戒呢，那么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么下边就直呼一声恶难，恶难，然也空有应不戒实，然也实有应不戒空。 那么就是从那个破处隐的地方呢，是彼此啊，互相这个利聚啊。那么前边是这个人因名也应不见爱，如因爱应不见名。那么这边呢，就是人因恐有应不见实，人因实也应不见恐呢，就是彼此们互相的反应呢。那么又这胡以上这个恶呢，那么以下呢正是破处，这下直接来破处这个戒性呢，不是假借这个外缘而且有的戒性。恶难然也恐有啊，说假人说，那么你的戒性有这个外边这个虚空之相，有这个恐而为助于才有你的戒性啊，或者说随这个外缘这个虚空之相，那么既然为这个戒性的助缘，那么这个助缘一免，那么你这个戒性也应该随这个虚空之缘而免去了。既然随虚空之缘而免，应不戒实，那么色相如果这个墙壁啊转移摆正现前的时候啊，应该不能够借的这个不同，那么都主实之相。然也实有，假是因为这个转移摆正墙壁啊，这个主实之相，那么以这种的助缘，实相而免。所以，既然随实相而免，虚空现前，应当不能够借的虚空。如是乃至指凡之时，即指上边那个。